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是其义非礼，就是说破了欲之后再破它的这个意义。其义非礼分二，第一呢是从因方而破，第二是从果方而破。那么首先第一个呢从因方而破分二，第一呢是自身非礼，第二是这个他身非礼。咱讲第一个呢是自身非礼，此处也是讲到了自身和他身，那么就是说自身非礼和他身非礼，这个和因缘品当中呢就侧面比例，实际上破的方式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就是破的侧面不一样，因为在注释当中上次也提到呢，就是说在因缘品当中破自身和破他身呢，主要是从因缘的总的角度讲的，那么此处呢是从身住业当中这样一种这个侧面讲的，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所讲的对象不一样，就是说虽然都是自身，但是就是说谁是自身者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此处所讲的是身住灭，或者说以身为代表。那么前面呢是讲因缘法，或者说法的本身，像这样的话是自身他身。所以说侧面不一样的话，也没不会有这个重复的过失。那么首先讲是第一个呢，是自身非理，此身若未生，云何能自身？若生以自身，生以何用生？那么如果你认为就说这个灯能够自照也能够照它的话，那么这个身也能够自身也能够生它。那么既然你前面有一个这个立论说身可以自身，我们就说你这个自身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真正严格来看的时候呢，你所谓的这个自身是已经有的法来自身呢，还是根本没有的法来自身？那么除了就是说是没有产生的法自身和已经产生的法自身这两种情况之外呢，不会有其他的这样一种第三种方式。所以说在宋词当中呢，也是列举这两种啊，就是说未生和已生来分析你这个真正安立的这个自身的观点到底经得起经不起观察啊，是不是经得起观察呢？我们就分析一下，此身若未生，云何能自生？那么就是说，你说生能够自生嘛？生能够自生。那么既然你这个生是自生的，我们就说你这样一种生，到底是已经啊，就是说未生的法自生，还是已经法自生的？这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情况，此身若未生，就是说所谓这个自生的法，生能够自生，这个生字，这个生呢，它还没有生的时候，就说这个法还不存在。那么这个生如果还没有生的时候，云何能自生呢？它的本体不存在，那就不会有它所谓的这个生智，或者说自身的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不存在的法的话，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这样自身。主要是因为这个法不存在的话，它还是犹如虚空一样，犹如死女儿一样，根本就没有它的本体。一个没有它的本体，怎么可能自身呢？我说死女儿自身啊，实际上是这个不合理的。所以说，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不没有名言当中的所谓的生住灭，因为它的本体的丝毫还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此身若未生，云何能自生？它当它的本体还没有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安立所谓的自身也好，他身也好，任何的身都没有办法安立，因为它的这个法的本身都还不存在。所以说，此身若未生呢，云何能自生？不能自生。那么既然就没既然是未生的法没办法自生，那说已生的法它的本体已经有了，那总可以自生的。若生以自生，生以何用生？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法已经产生了，若生以自生，生以何用？那么就如果这个法是已经产生的法，已经生下来的法，它还要自生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讲生以何用生。这个法既然已经生了，那么这为什么还要生呢？如果这个法生了之后还要生，那么这种生就成了一种无意义的生啊，这个生就成了一个无意义的生，这个生就成了一种无穷生啊。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是讲过的，有意义的生，有功德的生呢，是说这个物质没有让它出现，那这个就是它的生的本意啊。一个物质从无到有，这个就是一种生的本意，它本来有它的意义，有它的功德，而且呢生了之后呢就不会再重复生。但是呢如果这个法已经有了还要生的话，那么有什么根据说他生了第一次不会生第二次，不会生第三次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会说变得无穷无尽，或者变得无有意义了啊，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综合起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自身呢，它的确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分析的时候，这个自身呢，如果还没有生，它本体不存在，你没办法所谓的这个生的概念安立不了。那么如果这个法已经存在了，生了之后呢，不用再生了。比如说小孩他已经生下来之后呢，已经生下来之后就不用再生了。像这样，否则的话就有无义啊、无穷生等等很多很多的过失。所以说，已经生下来的法不可能自生。通过未生和已生这两个观察的方式，我们就会知道对方所认为的生能够自生的这样的说法经不起观察。啊，完全是经不起观察的。所以说从这方讲的时候讲到了自身非理。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他身非理。 分二，第一呢是观察三时，第二是观察身有否他身。观察三时呢，就是讲通过三时的方式的进行观察破斥。观察是否有否他身，这个他身就是其他身的意思，有没有这个身字呢，就有没有其他的身来身他，那就是这个第二个刻板的含义。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观察三时分二，第一呢是总破身，第二是别破身时身。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是总破身，身非身以身，亦非未身身，身时亦不身，去来终已达。根本的推理呢是在第二品当中已经就是讲过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此处也是使用了去来品当中对于去的一种观察方式来进行这个回答的。就是说如果认为就是说这个灯能够自照也能够照它，那么这个身呢能够自身也能够生它。按理来说呢，就是说是在第一个科判当中自身已经非理论，既然就是说是自身不存在的话，那么当然他身也就不存在了，自身能生他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身能生他，像前面我们说你的这个眼睛能自见也能够见他，如果你没办法自见你怎么可以见他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你的这个身呢，首先在讲这个前面分析的时候你没办法就是说自身，那么又怎么能够生他呢？你没有这个身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我们就说是既然对方他认为有他身呢，我们也使用他身的理论，就是说身能够生其他法。那么这个身能够生其他法，所生的这个法，因为这个身和所生的法是他体嘛，就是说前面自身已经讲完了，这能够生他，生他的话因和果之间就是他性能。那么如果是他性能的话，那么就观察这个所谓的声音所生的法，那么是三十当中的哪一种。那么首先看的时候，身非身已生，那么所谓的这样身呢，不是产生了一个已经生起来的法，这个法已经存在的法，已经存在的法，你何必再去生它呢？所以它这个法已经存在了，你就没有必要再生它了。它已经存在的时候，已经生下来之后呢，就不需要再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否定了第一种，就是三时当中的第一个已经产生的法，已经过去了啊，已经产生完之后再不用再生了。那么就是说，既然是过去的法已经不用再，那么未来的法总要生吧？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孩未来还没有现在生下来的，像在那从未来到现在，那么现在未来的法应该可以生，但是呢，亦非未生生。不严格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未来的法它现在出现了，这个叫生，这个就是名言当中的一种安利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真正严格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未来的法到底有没有生呢？未生生，就是说是这个未生的法也不生，因为未来的法。严格来看的时候还根本就不存在啊，根本还没有它的本体，像这个使女儿许公娘，未来法根本不存在，不存在的法怎么可能让它就说是真实当中从无到有呢？未来的法从现在的角度来讲，未来的法根本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本体都还不存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利的时候呢，它也没有办法安利。还有一个未来的法呢，它是一种不存在的物质，那么这种不存在的本体如果按照实有的这个理论呢，就是按照实有理论看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实有的无，那么一个实有的无怎么可能变成有呢？它实有的无是无法转变的，就是说所以说对于这个不存在的法，你积蓄再多因缘也都没办法让这个不存在的东西让它变为有，积蓄再多因缘也没办法让根本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有，怎么让一个实实在在的无转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呢？这个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所以说未来的法它就是未生的法，它是不存在的东西，是永远无法生的，所以亦非未生生。那么就是已生的法不生，未生的法亦不生，那么生死到底生不生呢？现在讲生死亦不生，正这个生死就是正在产生的时候，现在正在生，现在正在生的时候呢，它实际上也不生。为什么生死亦不生呢？因为所谓的生死根本就不存在啊，生死是不存在的。就前面在讲去来的时候，刚刚前面这个第七品前面也是讲过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除了这个法，除了已生和未生之外呢，没办法得到一个所谓的正生，所谓的生死这个正生呢是根本没有的。所以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法要么就是已经出现的已经生完的，要么呢就是还没有生的，就前面是通过走路啊，这个脚压在地面上，这个走路呢前面是已经还没有走的，那么就是说是后面是已经走完的，所以说除了这个已经走过的还没有走完的，哪里一个正在走呢？说这所谓的正在走，它是一个就是说是很粗大的一种概念。真正分析的时候，是除了已走和未走之外，没有一个正走。所以说此处也是一样，除了已生和未生之外呢，没有一个正生。主要生死亦不生的原因就是这样，对吧？ 去来中已达，那么是他的这个详细的这些推理呢，是在去来品当中啊，就观去来品当中已经做了回答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总破生。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是别破生死生。别破生死生，这个所谓的生死生呢，就是讲正生啊，正生或者是讲生死啊，生死生。那么这个所谓生死，就是前面这个宋词当中第三类刚刚讲过的这个生死亦不生。那么前面呢是总破嘛，总破呢就是对于已生、未生和生死三个方面呢是放在一起做一个总破。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对于生死这个再做一个观察。那么就是说这个正生到底有没有呢？因为有些人认为呢，已生、未生当然已经过去完了，一个是还没有产生的，这个完全不存在，这个可以理解。关键问题就是说正生它不存在，生死不存在，这个是难以理解。所以说此处呢是别破生死生。啊，别破生死生。那么别破生死生当中呢，三个科判呢，啊，就是三个宋词。三个宋词当中呢，第一个宋词呢，我们可以安理成一种啊正破嘛，啊，就正破这种生死生。其余的两个宋词呢，啊，因为莫非文切是把这个两个宋词设在这个别破生死生当中，别破生死当中，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种下面两个宋词是属于它的这样一种正破之后的一种余意，可以。啊，语义可以都可以把它放在这样一种这个生死生的科判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后面呢，就是说第二个宋词呢，它主要是关系到这个缘起境灭的问题啊，就关系到缘起境灭的问题。说第一个呢可以说是啊真正在破生死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缘起无自性它的合理性啊，缘起空性的合理性。第三个宋词呢就是讲到未生法实际上也是不生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未生法和这样一种正生它是一回事，还有个正生是一回事。正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正生呢，就是还没有生呢，正在产生但是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叫做正生。所以说这个未生法也可以安立成正生。所以为什么不什么去把这个宋词设在这个生死生当中，实际上就严格来讲啊，所谓的正生它叫正生但未生，这个时候还是放在未生当中，还是放在破未来法当中。所以说呢第三个这个宋词呢，它是说是未来法不生，从这个方面可以上次的课本当中呢是别别安立的，但是这个方面呢放在生死当中也是可以。那么下面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正破或者别破生死生的宋词。若为生死生，世事已不成，云何一生反而死而得生。那么如果认为生死有生，那这个生死就是正生的时候，正生的时候如果认为这个时候有一个产生，如果认为生死生的话，世事已不成。实际上呢这种事情啊，就是说是世事的，就是说正在生的这个生呢，就是根本就不成立的啊，就是说正生死的这个生呢是完全不成立。那么就是说一方面呢，所谓的正生它也是没法安立，像前面这个宋词所分析的一样。那么在我们就是粗大的分辨间当中，似乎啊有一个正生，比如说我们正在走路啊，或者就是说这个母亲正在生产，正在就是说是生小孩啊等等，我们认为就有一个正生呢。但实际上就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正生的这个生死的这个生呢，世事已不成。严格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的的确确是这个啊不产生的，没有产生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生了一半算什么呢？啊，生了一半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生完，也不是完全已经生完了，也不是就是完全还没有生，但是呢，生了一半这个到底是不是属于正生呢？实际上观察的方式还是一样的，已经你认为就是说生了一半，反正已经生出来这一部分是已生，还没有生出来这个是未生，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一个正生。你这个就把小孩弄成两半了嘛，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小孩是个整体，你是把它分成两半的，分成一个已生和未生，但实际上哪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体没办法分割的呢？没，实际上真正分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完全没办法分割的一个一。如果有一个完全没办法分割的一个一体的话，哦，你说这个小孩的的确确是正生，他也不是属于已生，也不属于未生，他现在就是已经生了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真的严格的分析的时候，反正已经生完的这个部分他就是已生，没有出生的这个还是未生，这个还是未生。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分析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一样的。也是一样，所谓的生了一半的这个问题，在四百论当中它也有就是说半生半未生这个方面的有这个专门的分析。实际上真正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前面这个理论仍然可以来了解。所以说我们这些概念有的时候是一个长的一个概念，一的概念，长一的概念，或者就是说这个实有的概念，很粗大的概念，严格分析的时候呢这些都是这个存在。所以说世事也不成，云何一生法而死而得生？既然这样一种生死生它本身不存在了，怎么可以依靠生法而死？这个而死就是讲生死正生。 那么怎么可以说依靠这个身法正身的时候而有身呢？正身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身。如果说是别别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身实身，这个好像是有一个身实有一个身，但是我们真正严格分析的时候呢，身实本身也不可得，没有一个身实，没有一个正身，正身的这个时候，那么这样一种时候是没有的。那么再加上身呢也不存在，我们就说身实也不存在嘛，身也不存在。为什么身实也不存在，身也不存在？身实它就是说正在产生那个时间，但是我们就分析说，除了以身为身之外，没有一个正身，所以说真实身实就可以破掉了。那么就是说身实身后面这个身怎么破呢？你这个身是实有的身的话，是属于四身当中的哪一身呢？实际上，如果再我们详细的把这个身做观察的话，自身是不可能，他身、混身、无一身，哪一个身都不合理。所以说生死也不成立，生也不成立，所以说合起来的生死生怎么可能成立呢？说云何依生法而死而得生，怎么可能说依靠一个生法这个时间现在有一个真正的产生呢，是完全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是别破生死生。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了缘起合理。若法众缘生，即是寂灭性，是故生生死是而俱寂灭。那么对方呢，他就认为，就是说中观中说一切无生，那就违背了这个佛经。一切无生呢，无生的话就是根本就不存在嘛，一切万法都没有，那就是说一切无生。但是呢，就是说佛经当中完全讲到了因缘和合而有生，明明讲到了众缘和合而有生，那么一些中观中是完全颠覆了，你说是因缘和合的缘故，是没有生，是没有自信的啊，完全都是空性的，没有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觉得说哦，违背了佛经。所以说现在我们一方面就说可以理解成真正的解释佛经的意趣，或者说通过分析之后呢，谁是真正的解释的缘起性，谁是玷污了缘起性，这个方面一分析之后呢，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实际上中观中他在解释众缘和合无自信的时候呢，就说是不但没有破坏缘起，而且是对于这个缘起的本意呢，是做了一个最正确的诠释。只有按照中观中的解释，这个缘起才是最合适的一种解释啊，就是说是最应理的解释，就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在解释缘起的时候呢，得到了哪怕一点点的实有的结论，这个都是已经玷污了这个缘起的本性了啊，就是说是对于佛陀所宣讲的缘起的本意呢，就没有真正去了知，没有真了知缘起当中哪里有一个真正的实有的本体呢？只不过呢，就是说在佛陀在以前在给小乘人讲的时候呢，他没有像在般若经当中讲缘起一样讲的这么样一种这个透彻，讲的这个无自性啊，讲空性啊。但是实际上呢，只要是缘起的法，只要是缘起的法，它没有一个是真正有自性的。就是讲缘起的时候呢，有的说是依缘而起，依缘而起呢，前面我们分析过这个缘起，分析过缘起，所以这个缘起呢，就看我们把重点放在哪一个方面。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依缘而起，你把它的重点是放在它的显现上面呢，似乎也可以，就是说在，就是说没有完全着重解释空性的前提下，也可以解释这个缘起，依缘而起呢。一缘而起呢，这个方面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一缘而起这个显现上面呢，这个和小乘的很多这些解释的方法比较合适，或者佛陀讲解的时候他的利益，他的相相当中的意趣，虽然说是这个一切都是无自性的，但是他讲的时候呢，他有保留，他就是只是讲一缘而起。你看十二缘起就是说依靠无明啊，缘行行缘识等等，他就开始讲轮回，轮回就说是这个轮回的次第，流转的次第，似乎就是落在有上面了。但是这种有是什么有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佛陀在二缘法轮当中对这种有，对这种缘起的另外一部分，对它的意趣做解释，缘起故性空。它就是缘起的缘故，它一定是性空的。这个时候它的重点就放在了缘起的空性方面了，放在缘起的空性上面。所以说我们说缘起生啊，缘起生呢，我们可以说哦，这个缘起生它是在安立生，它是在安立生，好像是在世俗当中安立一个生。但是我们就说缘起生的缘故，它就是这个无生。缘起生它是假立的生嘛，假立的生就是无生嘛。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缘起它的显现，缘起而有和缘起性空，它就是两个就是说不同的解释而已嘛。就是说是我们在安立的时候，你把重点放在显现上面，哦，它好像就是说可以安立，就除了世生之外有个缘起生。世俗当中这个身是怎么生的，说佛教当中的缘起身。但实际上这个缘起身再进一步分析的时候，这个缘起身到底是什么身，哦，就是缘起身就是假身。 这个假声就是无声，就是空性，哦，一下子就了知了。正在缘起的当下，这个缘起的整个过程，它都是一种无自性的，都是一种假立的一种现象而已。所以说我们说缘起怎么可能有实有呢？对方认为有缘起的缘故，这个法一定是存在的，他就把这个，他就把这样的重点放在了缘起而起，一缘而起，一缘而生的这样一种现象上面。而他对于空性没有真正了解的缘故，哦，他说你看依靠缘而有，他就说这个法一定是存在的。但是你中观中说无生，他就把这个无生呢理解成了一种没有，他就把这个生呢理解成实有。当然这个里面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分歧啊，出现了所谓的分歧。所以中观中呢就是说他要解释实相啊，解释实相要打破一些实质呢。所以说就是说你理解的缘起啊，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去啊通达，或就是说了知佛的本意。啊，就是说我们说依靠缘而起的法，依靠缘而起的法就说明这个法本身它是没有自性的。如果它有自性，怎么可能依缘而起呢？为什么一定要依靠一个其他的因缘呢？它自己都已经有本体了，就不需要依靠任何因缘。所以说我们说缘起性空啊，缘起是空性的，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我将来看宋词当中，若法众缘生，即是寂灭性。任何一个法如果是依靠众缘而生的，这个法一定是寂灭的本性啊，这个法就一定是寂灭的本性。那么就是说是它是这个寂灭的，它自己的本体什么都不是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这个时候就是它的本体是一个离有离无的一种寂灭的本体。那么就是说它的本体是寂灭的缘故呢，才可以依缘而起啊，才可以依缘而起。如果它的本性不是寂灭的，那么不是寂灭，我们就说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有无是非这四边，或者说再归色就是归纳到有无边，归到有无边。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法它不是远离一切细论的寂灭性，它是有一个本体，我们说那么是有的本体呢，还是无的本体？那么如果这个法是一个有的本体，已经有存在它的本体呢？它的本体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不需要因缘的，怎么可能就说是这个依靠因缘而起呢？不可能说这个通过众缘而生，这个因缘对它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你有这个因缘，它的本体已经存在了，你不没有因缘，它的本体还是存在。所以说如果这个法它不是寂灭的，不是寂灭就肯定落在有无两边嘛。那么如果是有的这一边，那么这个任何因缘对它不起作用，因为它的法已经存在，已经是自性存在的法了，你的因缘对它起什么作用呢？你永远对它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如果这个法的本体是不是有，那么是无的一个法，那么如果这个法的本体是一个无的法，你的因缘也对它也不起作用，它就是一个实有的无。所以说也是一个实有的无，你怎么样就是说是因缘合合之后让这个无显现成有。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法的本体不可能是有也不可能是无，只有在这个法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它的本体啊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呢，哦，他依靠因缘可以从无到有，啊，也可以通过因缘啊，就说是让他显现，让他安住，或者说让他毁灭，这些都可以。因缘有的时候他就显现了，啊，因缘没坏的时候他安住，因缘一坏他法就坏了。所以说，说明这个法它是随缘而变的，随缘而变就说明它的本体是完全是寂灭的。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显现当中的生住灭呢，它只是一种幻象，生住灭这种幻象，实际上这个生住灭的本身它就完全不存在。完全不是的。所以说我们说依靠这个因缘显现的这个法，它就是一个寂灭性的法，和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其他的因缘觉知到了这样一种寂灭性是一样的。通过离多因觉知到了它这个法不是有不是无，和通过缘起因得到它的法是寂灭性不是有不是无，一模一样，那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说我们就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法是众缘产生的，一定是寂灭的，一定是，或者说只有在寂灭的前提下才可以显现。那个地方只有空性才显现，这个空性你还不能是单空，它不能单空。如果是单空的话，你认为哦这个是单空，而且还不是假立的这个阶段性的单空，而是实有的单空。实有的单空它就说一个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不存在，一个是啊单空就是不存在的状态嘛。如果是它是一个它的本性是一个单空的话，那么你怎么样这个单空舍弃这个单空的状态变得就是说显现呢，就缘起啊，这个性空怎么缘起呢？无法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本性只有在离四边的前提下，也就只有在应成派的这个大空性的前提下才能够缘起。如果按照世间人的想法，或者按照有不经不为识，这个存在一个微尘啊，存在一个心识啊， 如果说你在法界当中有一个这个东西存在，那都没办法缘起的。他就说是没办法缘起，没办法就说是依靠这样一种法来产生缘起。如果这个法呢，像就是说秩序派抉择一样，这个是个单空呢，如果是一个单空的状态，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是这个你认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空，它还是无法缘起。那么怎么才能缘起呢？只有在它的基完全一无所成的时候，它才可以缘起。所以说以前我们在学经济保证论时，不是法轮功也讲过，一切万法合着也不是，什么都不是，不是有，不是无啊。但是何者不是当中就可以显现，这个就是讲到了他这个一些万法从怎么样一种空寂当中出现的问题，怎么可以显现的时候，什么可以转变呢？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一些万法呢，一定是必须是在离思变成空性的前提下才可以缘起。如果就是说你说是安住在有边和无边任何一个状态当中都没办法缘起的，所以说真正的解释缘起性空的，真正严格来说的只有应成派能解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就中论的意趣。一定是通过入中论的抉择，入中论是抉择到了中论的究竟意趣。那么什么呢？就中论的空性一定是离思变的空性，一定是应成派这种空性。否则的话，你把这个空性解释成小乘的空性，解释成唯识的空性，你解释成秩序派的空性都不合适啊，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只有在完全寂灭、什么本体都不存在的时候呢，才可以缘起。所以说我们再反过来，它在缘起的时候，它的本体一定是离有、离无、离是、离非。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呢，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像这样轮番观察几次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所经有的这一切法，它的本性的确是不存在有，也不存在无。那么我们认为的这个法的有和这个认为这个法的无，都是分别念，不是它的实相，不是它的实相。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众缘生呢，通过这样的法众缘生，就能够知道一切万法的寂灭的本性。虽然这个法好像还在显现，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法在显现的时候它就是寂灭的，或者换句话说，这个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就是不是有无的。这个法显现的时候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那是什么呢？什么都不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分别心、分别念去认定一个东西，我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或者这个东西在显现的时候是无的。我们认为的有和我们认为的无都不是它的本相。怎么样来了知我们的分别心没有缘到它的本相呢？就是说若法中缘生，即是寂灭性，就是说你的寂灭就是有无都不存在的嘛，有无都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在抉择寂灭性的时候，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翻来覆去的抉择，抉择时间很长之后呢，思维时间很长之后呢，我们的思想当中就会引起一种正见。当我们一看到这个法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这个法就是寂灭的啊，就是寂灭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中观的这空性开始发挥这个作用了啊，开始发挥作用。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要让我们的实质的状态不是若有就是若无的这样实质的状态呢，要让它变成一个离析的状态呢，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熏习，否则的话这个说是就还是很困难。所以若法众缘生就是寂灭性，这个就是好好的思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佛陀宣讲的缘起他就是说是最伟大的呢？见缘起即见佛。为什么说即见缘起即见佛？实际上就是这个缘起它就是实相，缘起就是实相。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把缘起前面分析的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分别念把这个缘起固定在有上面了，我们总是想不通这个缘起为什么就是没有的。但实际上就是缘起它的有它是一个假有，是幻有，缘起的缘故它是性空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缘起和性空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东西啊，这个是一个法。我们说这个缘起它本来就是空性，空性是什么呢？空性就是这个缘起法。所以说当我们想空性的时候呢，就可以啊，就是说通过缘起方面去悟入。当我们说缘起的时候呢，就说它是本来就是空性的。所以说在空性当中呢，它可以有显现也可以有空性啊，可以有显现也可以空性。空性和显现二者就是两个概念啊，两个实际上它本体是一样的，它的本体就是一模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学习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个缘起是什么，好像要把这个概念要吃透，要把这个空性是什么要吃透，而且后面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呢，在我们的分别念当中还要把两个弄成一个啊，把两个弄成一个，怎么好像觉得无法调和的，这个也是个一个有的东西一个无的东西怎么调和在一起呢？实际上不是说缘起是有，空性是无，我们在初级理解的时候好像可以这样理解，但实际上就是缘起就是离系的，缘起就是寂灭性的。像这样最后来讲的话，不是让你只做一个缘起的有，而是只有空性的无。真正就是说最后让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缘起性空它就得到一个分别念完全寂灭的状态，没有任何可执着的状态。 如果我们学习缘起之后，学习空性之后，得到了两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一个是他有的结论，一个是他没有的结论。这个还不是他真正的缘起的自性。我们学完之后应该是什么？学完之后就是应该说一切都是离系的，有无这两个概念全都是不存在。真正悟入到了寂灭性哦，就是我们最后就是说对于这个缘起性空，或者对这个缘起法啊，真正了知它的这个本性啊，缘起的本性就这样空性的。所以说呢，了知了这个总的原则之后，下面下一个结论：是故生生死，死而俱寂灭。所以说呢，这样一种生和生死啊，生和生死是二，就是这两个法呢俱寂灭。实际上，生它也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它也是寂灭的本性；生死呢，在显现的时候，它也是寂灭的本性。所以说，这个寂灭的本性，它就说一切万法的实相啊，一切万法的实相，就说是这个生也是寂灭的，生死也是寂灭的。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就没有一个说。啊，这个一个是哪个是实有的，或者在里面有一个实有的生死生，啊，一个实有的生死生，这个是完全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了知的这种缘起呢，就了知的法义了。了知的法义就是说现见的缘起，就现见了这个佛陀的法身，现见了佛陀的法身，就是有这样一种本体。那么这个缘起呢，实际上很幸运呢，就是我们平时经由的这些东西，还不是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要就说是这个翻山越岭去寻找。实际上是有的时候，如果掌握了方法的话。是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掌握了方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生活当中的一切法都是缘起的，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法都是缘起的，所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法都是寂灭的，正在它显现的时候都是寂灭的，它没有离开过这个缘起法的本身。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这样一种智慧，怎么样去在当下去入它，这个是一个我们要修行的这个重点的。为什么很多大德他就说你要？就说是这个当下去观察，你活在当下也好，或者说你对于当下的法去认知也好，实际上就是说这些法在这个当下显现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缘起，就是一种寂灭，就是一种寂灭。但是我们分别心呢，就是说习惯了实有的思维，习惯了实有思维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在这些法之外哪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实相，在这个法之外哪个地方有一个佛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远离我们的心去心外去求法的话，这个就非常麻烦。所以说，如果是懂得了个法义之后呢，你坐在位置上打坐的时候呢，你可以也可以就是叫思维缘起空性。然后就是说，你在走路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思维缘起空性。你可以去在这个当中现象当中去分析去观察，什么时候就当你悟入哦，这个显现的法它本来就是在显现的时候就是寂灭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已经了知了一些万法的本性。证悟了以往的本相，站在缘起的当下，它无自性的。所以说，当我们真正的在思想上面悟入的如梦如幻，实际上就已经悟入了空性，也就悟入了缘起法，就悟入了缘起法。所以这样缘起法的本身呢，它还是就说是一方面很比较深奥呢，因为它毕竟不是分别念的状态；但一方面它也很平实呢，它也不是真正的一种很神秘的一种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一切万法的实相而已。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就是说改造，也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增减，它就是如实的安住。这种如实的安住，只是我把我们的分别心，把多余的这些念头去掉之后呢，它就能够去入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说很平时，它也就是生活在这些当中，也就是在这些当中。所以很多大德他在修空性的时候呢，他在就是说。他在落实修行的时候，他就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去落实这个修行了啊，行住坐卧去落实修行。因为一切万法的实相，他没有离开这些法单独而有，只不过有的时候的修行的方式也不一样而已。但是最后证悟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这些法的本性就已经了知了。这些法在显现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不是有不是无的本性，它已经了知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正见呢，一定要为什么这些法。为什么就是说没有一个很神秘的这些很深层次的一个很神圣的法性呢？就是这些法本身，你在显现的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一些众生看的时候，这些都是实相，都是寂灭性的。这些三个大谛看的时候都是寂灭性的。你的烦恼升起的时候，这个都是寂灭性的。关键就是在于，就是我们在观念上面有没有在内心当中产生一个这样的定解。如果内心当中有了这个定解，内心当中有定解之后呢，你的观念一转变之后，你一看任何的法，它都是一种实相。它都变成了一种实相了，不是说是重新得到的，而是本来就有的。所以说我们的性命就是幸运在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这个实相本身呢没有经过任何改造，它就是这样安住。所以说如果能够去入它的话啊，能够懂得它的修行方式，实际上修行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是就在身边，就在自己的起心动念当中，就可以找到它的这样的实相，就可以悟入它的实相。 所以这个缘起性空寂灭性的这样的本体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应该好好去体会。那么下面讲的卫生法，他就说是这个没有生的问题。若有卫生法所言有生者，可生之彼法不成其可生。那么对方呢就认为有一个卫生法的存在，那么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卫生法它是有的，只不过呢这个卫生法呢它就是在未来，但是就是说有不中，他就是认为三世时有嘛，哦，就说过去的法也是有的，现在法也是，未来法也是有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刚按照宗派的观点来讲，也有一些宗派认为这个未来的法它是存在的。不，上次在注释当中讲到他们在安立这个法的时候呢，这些法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排着队，一个一个经过这样一种现在的这个界限，啊，它都是有的。反正好像就是在门外面有很多人在排队，然后呢就一个一个进来。现在进来之后，这个就是属于现在了，然后从后门出去就是成了过去了，然后在外面排队的人呢就是这个是未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的，只不过呢就是说他的位置不一样，他站在门外的时候就属于未来了，但是有没有呢，这个有。他开始排队一个一个进来的时候呢，哦，就到了房子里面就到了现在，就好像就是属于现在法，然后从后面出去之后又变成了过去了。但是过去之后出去之后有没有呢，出去之后还是有的，说三四十有的，有不中啊，一切有不，一些有不了，就说是这个三世时有的。所以说他认为未来的法是存在的，或就是说未来的法是可以生的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就如果不按照有不中的理解的方式呢，也是按照生死生的观察，生死生呢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法还没有生呢，未来还可以，这个法未来还没有产生，但是现在就是说到了现在之后可以产生，所以说这个未来的法是可以生的。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若有卫生法所言有生者，什么意思呢？如果真实有一个像你们所说的这个卫生法实实在在存在，有一个这个法叫卫生法啊，就是说像排队一样在站在门外等，它虽然还没到现在，但是它是属于这个，它还是属于存在的。如果有一个这样一种卫生法的话，所言有生者，说这个卫生法有生还可以成立，说言有生者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卫生法到底存不存在呢？可生之彼法不成啊，可生之彼法，这个可生就是说所生呢，就是未来的法，这个未来所生的这个可生的法呢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未来的法怎么可能还存在呢？未来的法就是说是真实分析的时候的根本都没有显现，它的本体一点都没有。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未来法根本不成立，其可生。那么这个未来的法既然不成立，那就没有办法让它生出来啊，没办法让它生出来。对方说未来的法可以生，未来法存在的缘故可以生，我们说未来的法都不存在，它的本体都不存在，怎么让它生出来呢？所以说未来的法实际上也是不生的。这个方面我们前面分析了，可以放在生死生当中。为什么放在生死生当中呢？因为所谓的生死，所谓的正生，分析的时候正生但是未生，它是还是放在未生当中，仍然是放在卫生当中。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卫生法它实际上还是没办法产生的。